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哈。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五节。那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差遣门徒，并且告诉他们当行的路是怎样的，要去做什么事。那这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些的警告，或者我们用警示这样的词汇更好一点。这个警告不是说好像要吓退这些门徒，而是要帮助这些门徒更好的去认识到他们可能会遭遇到的这些苦难和逼迫，这些苦难和逼迫，就好像你今天你买了一个商品，它上面会有一些警示语告诉你说，哎，你要怎样的使用啊？你可能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去使用等等。所以这段经文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对于未来苦难的警告。那可能你会发觉一件事，其实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实际他出去然后他又回来这段时间，他可能没有遭遇到这些事，或者说他遭遇到的这些事的程度是非常的低的。但是当你再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发生了，真实的发生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也会真实的遇到这样的逼迫和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教导来认识，来明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事，应该怎样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去行事去活出真理的样式来。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一些高兴的事，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值得雀跃的事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是不是？我们会说，哇，太好了，今天这件好事喜事临到我了。但是当我们遇见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如意的事，我们觉得苦难的事，甚至是一些逼迫的事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和刚才这个好事不一样，好事说最好都什么临到我，对不对？但是当遇到这些我们觉得是坏事的时候，觉得是不好的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常常会是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比如说之前我们教会被冲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问说，哎，这个其他教会有没有被冲击哈？然后就发觉这幢楼里面好像就我们教会被冲击了。你可能就会想，哇，为什么这里有三个、五个、十个教会，为什么就选中了我们呢？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第一个想法。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要借着这样的事成就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希望借着这段的经文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看待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对自我的这种得失当中，而是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使命当中。这个可能才是真实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更往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十章的十六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
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遭遇这一切的苦难和逼迫的时候，求你真实的借着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说话，也然后靠着让我们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被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的我们的救主，靠着他那宝贵的血和他的生命来行走在这地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福音和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求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黑暗的时候，我们不是退后，不是逃避，我们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乃是真实的愿意就像你一样进入到这黑暗当中，即使遇到再多的困苦和逼迫，仍然愿意为你来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真实的借着你的从天上而来的恩典和爱来浇灌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和软弱，使我们真实的有能力向前行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差遣，这一次我们讲到差遣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哈。对耶稣来说，其实讲这些事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今天你公司里面你要派一个人出去的话，你很多时候更愿意告诉他说我派你出去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可能不太愿意过多的去讲说我派你出去你会遇到什么难处，因为 一旦我这么讲了，可能你就怎么样不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像我们公司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些支援山区的这个支教的这样的活动，可能去2个月，可能去半年等等这样的可能他不一定会描述说这个地方有多困苦，可能你一个礼拜2个礼拜都不一定能洗一次澡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在耶稣在这里却很真实的让我们看到，他没有欺骗这些门徒说你们去吧，你看我的权柄和能力有这么大，你们去肯定是什么诸事顺利，没有这样。 他告诉他们说你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和逼迫，是不是苦难和逼迫当他这样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其实他是从另一个方面让门徒看到他们需要紧紧的来依靠这位救主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用几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门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苦难我记得我以前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有特别讲到了一些有关苦难的主题当然这里的这些逼迫也包含在这个苦难的主题里面，但是更有针对性是耶稣差遣门徒到这个世上去传讲天国进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一种反抗，一种抵挡所以门徒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逼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谁是逼迫者，哪些人会来逼迫门徒这些逼迫者他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来逼迫门徒好，那前面三个问题是比较针对的，让门徒知道说他们遇到的困难困境会是怎样的第四个问题是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当门徒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怎样的一种恩典和能力和帮助，这个帮助是从哪里而来的，当门徒得到这样的帮助以后，他们应该如何去做才是合宜的 我们会用这五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哈，门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耶稣在这里当他差遣这些门徒的时候，第十六节他怎么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哈。这不是看那个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哈。你会觉得这句话很难以接受。就是你很难去接受和理解这句话哈。如果一头狼当做狼王说，好，我现在猜你们这些狼进入羊群哈，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很司空见惯的事，对不对？但是你有哪一次看到一群羊的领头羊说，我猜你们这群羊要进入什么狼群里面哈？羊应该去到什么草，有草的地方，水边可以吃饱喝饱，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就会发觉在这里门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国度的征战，有两群有两群，一群是什么？耶稣所差遣的这群是什么？羊，对不对？还有一群是什么？会吃羊的什么狼。这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不是一群狼进入到一群狼中间，也不是一群羊进入到一群羊中间，是不是？是一群羊进入到一群狼中间哈，两个不同的国度之间的这种征战哈，这种征战，这是我一直以来会给弟兄姐妹来提醒的，给弟兄姐妹来提醒。当然，我们讲到这两个国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国度完全的割离开来看。这样就会落入到一种圣俗二分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当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历史，你会发觉希特勒法西斯之所以会崛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路德宗他们对整个的世界和信仰的这种认识，以至于导致他们的这种圣俗二分。教会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影响力，以至于国家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成就。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种国度的征战是真实的，今天我们既生活在这个天国里面，我们又真实的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些狼群里面去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这样的征战的。当两个国度这样碰撞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这样的征战的。所以这个逼迫也显而易见是必然会有的。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不断的强调一件事，门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的缘故哈。不是因为门徒他是某一群某一种职业的人，或者是某一个一种个性的人，或者说某一个支派或者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而是单单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可以看到哈，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第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保罗，是不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保罗哈。然后呢，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哈。第二十二节哈，耶稣说，门徒会被众人恨恶是因为谁？不是因为他们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不是因为他们声名狼藉，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然后最后他怎么说的？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别西伯就是鬼王的名字，何况他的家人呢？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说你看今天这些人骂我是什么？我明明是什么基督，对不对？是要被高利的王，他们却说亵渎的话，说我是谁，说基督是谁，是鬼王哈。是鬼王哈。既然今天说基督是鬼王，那这些我们这些被基督所差遣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被人辱骂，那也是什么？也是正常，是不是？也是正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门徒今天教会为什么会遭遇逼迫哈， 如果像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是因为犯罪，那不算什么，那是你什么罪有应得，那就是像以色列人得罪神，神就惩罚他们，就是他们被掳，对不对？使他们被掳，但是神仍有恩典让他们有余民归回哈。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什么基督徒，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为了耶稣基督哈。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去思想的，就是为了福音的使命。好像你觉得说，哎，这个逼迫和为了福音的使命好像不搭界嘛？你仔细去看哈，这一段的第一句是什么？我差你们去，是不是？等会我们会反复提到这样的一句话，是谁差我们去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是耶稣基督差我们去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被拆出去是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有一个就像耶稣基督被天父所差遣说要到地上来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今天我们拆出去，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拆耶稣拆我们出去，不是仅仅为了让我们被人逼迫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遭遇逼迫，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使命。今天你可能你和你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讲福音，他们和我们也能什么和睦相处，大家其乐融融，是不是？可能你一讲福音，然后别人就给你怎么样脸色看，别人可能转身就走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固然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原因，他的名的原因被人所敌视和逼迫，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身上是一群带着使命的人，带着福音的使命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怎么说的？第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特别注意最下面半节哈，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逼迫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说，在逼迫和苦难当中，你仍然不要忘记你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每当我来读使徒行传最后的十章的内容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当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为什么？你回去没有好事在你身上发生，你要遭遇很严重的事在你身上。但是保罗一心要回去，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有他的使命。所以当那些千夫长百夫长，那亚基帕王，甚至他愿意到凯撒面前去分数的时候，他仍然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福音。他的书信里面说什么？我是带锁链的使者。哪有一个使者是带锁链的？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处境是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在他对保罗的呼召当中的这个使命，以至于他愿意去委身在这个使命，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仍然身陷牢狱之灾的时候，仍然能够去传扬这个使命。即使他到了罗马，他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去传讲福音，对不对？所以今天门徒为什么会遭遇逼迫？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逼迫？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遭遇逼迫，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乃是为了耶稣基督，也是为了福音的使命，也是为了福音的使命。然后耶稣就描述了一些的逼迫者，我们看到这里有哪些逼迫者。第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第一个出现的逼迫者是什么？犹太人，对不对？当时的 处境当中，犹太人和这些基督徒仍然混在一起啊。而至少罗马的政府一开始是把这些基督徒也当作犹太人的，以至于他们可以享受到犹太人的一个特权，有关敬拜他们的神的特权。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这些犹太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这些我们知道，彼得也好，雅各、约翰、保罗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血缘来讲，他们都是什么人？犹太人，对不对？哦，这些你们本国的人，和你们有同样的祖先的亚伯拉罕的人，他们要怎么样来逼迫你们？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哈。这表明这不是一个私下的一个，比如说我和你有意见，对不对？我就逼迫你。当他们把他交给公会的时候，是好像呈现在一种公众的面前，犹太人的公众的面前来讲论这样的事哈，来讲论这样的事哈。哦，这是第一个会逼迫到这些门徒的人。第二个，第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第二群人是什么？就是这些外邦人，对不对？这些诸侯、这些君王显然不是犹太人，显然他们不是神的旧约当中神的选民哈。旧约当中神的选民哈，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可能被带到君王和诸侯的面前。当你仔细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样的一个场景真实的在这些使徒的身上展现出来，真实的发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所以不仅仅是他们本国的人要逼迫他们，那些不是他们本国本族的人也要来逼迫他们，也要来逼迫他们哈。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第三个处境就更加的艰险了哈。因为前两个处境只是讲到一些国度当中的和你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第三个处境讲到什么？第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甚至这些你家里的亲人，你的兄弟、你的姐妹、你的父母、你的儿女，都要怎么样来逼迫你们，都要来逼迫这些门徒。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读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严重的事，我希望不要落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希望不要落在我的身上。然后耶稣继续说什么？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除了本国的人，除了这些外邦人，其他外国的人，除了我们最亲密的，我们这些家人、我们的朋友，会来逼迫我们，还有很多抵挡福音的人也会来逼迫我们。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这些逼迫的人不是仅限于某一种种类的，按照我们理解的这种分类来看呢，在这里这些会逼迫门徒的人都是那些什么还没有接纳福音的，他们甚至对福音是有这样的敌视和抵挡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群人可能是我们同一个国度的人，这群人可能是那些不信神的人，这些人可能甚至是那些我们家里面那些还没有归向主的人。今天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当你开口讲论这个福音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开始抵挡你。好一点的可能就不愿意听讲，是不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去真实的和你对抗起来，甚至像《使徒行传》里面这样被带入牢狱当中，甚至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所以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些逼迫者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呢？第十章第十七节说什么？他们会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这是耶稣对他们说的，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会堂里面鞭打你们。 然后呢，可能被送到那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些司法的机关被进行审判，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可能会想尽办法要来折磨你们，要来甚至耶稣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要把你们什么送到死地哈，要害死他们哈。然后耶稣还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表达哈，比如说要被众人恨恶哈。前面更多的是讲到的一些什么，一些肉体上受到的折磨，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肉体上受到的折磨是暂时的，但是那种心灵上受到的、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更要命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爱你，每个人都希望有很多被爱的这样的机会哈。没有人希望我被人恨，是不是？但是你会看到说，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那些人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恨，甚至就像这里所讲到的，要送他到死地哈。然后这些人还会怎么样？逼迫你们，不仅仅是恨恶，他们会在行动上逼迫你们。所以你看到初代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得已甚至只能在坟墓里面怎么样聚会，在坟墓里面聚会，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会去，是不是？甚至他们会有很多的辱骂哈，这种辱骂不是一般的辱骂哈。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是谁？是那个弥赛亚，是那位王，是那个天国的王，对不对？但是这些人骂他是什么？不是天国的王，是什么？鬼王。用亵渎的话来辱骂他们。好，当耶稣描绘了这么多的场景，门徒会遇到各样的逼迫，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因为他们福音的使命的缘故。这些逼迫者，他们是抵挡神、抵挡福音、不接纳福音的这一群人，他们会在各个方面来逼迫门徒。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当门徒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怎么样？会害怕，是不是？会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是不是？甚至会退缩，是不是？会退缩，会逃避。所以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仍然给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一件事哈。耶稣这里不是在给门徒做一个选择，说哎，我告诉你啊，前面有这样的困难哈，你选择要去还是不要去，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耶稣是告诉你们说，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就是要去的，你去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事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虽然你去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神的恩典怎么样？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些事是什么？是必定会遇到的，不是我们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在这里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选择是在我们是否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做的选择，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的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这个必然发生的事的背后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啊。当然这个恩典你千万不要从这个地上，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去寻找哈，从地上和人的角度去寻找。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唯一能依靠的是谁？就是上帝，就是神本身，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三位一体的神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个方面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圣父哈，好像这段的经文里面没有过多的讲到父怎样在逼迫当中来帮助我们，是不是？但是唯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不是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第二十节，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像只有这样的一句讲到了有关父的内容哈。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上一次讲过的有关被差遣的主题哈。耶稣基督说，我差你们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耶稣是什么？被天父所差遣的， 所以耶稣是被天父所差遣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今天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哈，耶稣也差遣那些他所拣选的他的门徒出去。所以当父差遣基督出去的时候，他是有计划的，是不是？他是提供足够的供应的哈。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被耶稣差遣的时候，我们实质上仍然是追溯到耶稣被天父所差遣的那个天父所差遣。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仍然也是什么？被天父所差遣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是被天父所差遣，是被那个又慈爱又良善又蛮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位父神所差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必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供应。你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父母要我们出去做一件什么事，他一定按照我们的能力供应给我们，对不对？他如果叫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不会说你就不带钱就去，谁会买给你，是不是？他一定甚至哈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去小区门口的超市带着两个儿子出去逛一圈，买一点牛奶之类的东西啊。然后他就问妈妈，我儿子就问妈妈要了10块钱哈，他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吃哈，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吃。他觉得说他拿到这个东西，他就去能买到这个等价值的这些吃的食物哈。但是实际上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我用支付宝付的钱，你知道吗？你明白这个比喻吗？当他觉得说啊，这个就10块钱就是我的妈妈给我的一个供应，可以让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吃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父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这个10块钱。但是神的供应是什么？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是天父差遣耶稣，然后耶稣差遣我们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能从天父那里得着供应，得着供应。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讲到了，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是不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4章，讲到了宝惠是圣灵，是这样来描述的，第14章的第16到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位圣灵是谁所差遣的？是天父所差遣的，来帮助我们的，而且是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啊。你知道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吗？它不是好像今天上学走读的哈，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一下，然后呢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哈，不是这样。这位圣灵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门徒第一个可以依靠的是从圣父而来的供应，从圣父所差遣的圣灵。第二个，我们讲到圣子，仍然是这句话，我差你们去，我们乃是被耶稣基督所差遣，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差遣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前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什么？你们不要带多余的日用品，你们不要带很多的行李和食物，因为主必会供应你们。然后这里特别还有一段经文，第24节说什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怎样成就这救恩，是不是？他怎样成就这救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0章。第10章第38节，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会读的一段经文，就是 雅各约翰要求耶稣说，哎，你国成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的？两个人胃口很大，是不是？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雅各和约翰当时完全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是不是？所以他们说什么？有什么不能？你都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你能受喜，我为什么不能受？所以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到后来我相信门徒就明白他所讲到的这杯这喜 是指什么，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受死，替众人的罪流出自己的宝血。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说耶稣就是那位差遣我们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真实的看到说耶稣不是 我们看到地上那些差遣别人的人的样子。地上差遣别人的人样子很多时候是怎么样的？苦事难事怎么样？我差你去做，好事美事都归到我身上，是不是？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说是什么？当他说我差你们去会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耶稣说其实这些苦难，当然在福音书的这个处境里面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但是在你读完福音书你就知道说这些逼迫这些苦难首先是落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些你们来承受吧，我过好日子，不是这样。耶稣是说你看我是那位先生，对不对？你们承受的不会怎么样高过我的。所以学生是不能高过先生的、学生是不能高过先生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当耶稣基督他已经承受了这样的逼迫和苦难，甚至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以后，他这样经历过、各样的苦楚的这样的生命，今天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了我们在困难和逼迫当中的那种依靠，靠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经历过各样磨难，甚至经历十字架死亡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能依靠的，在从圣子的方面。第三个从圣灵的方面我们来看。在这里、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耶稣说门徒，你们到时候你们可能会面临各样的审判，对不对？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需要 去辩论。耶稣没有说你去请一个、罗马哪个行省最有名的律师来给你做辩论，是不是？今天我们打官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去找一个懂的人、专业的人、能言善辩的人来帮我去说。旧约的这个经文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差遣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怎么办呀？ 耶和华神说什么？我不是差遣你的哥哥亚伦吗？他是能言善辩的呀。我相信摩西应该不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应该比亚伦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对不对？他是在法老的皇宫里面长大的。好，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请一个善辩的辩士或者是律师来帮助我们来申辩，有一位最好的这样的申辩者是谁？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仍然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一段很精彩的话，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相信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这个口才都很好，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是拙口笨舌的。你不要看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在分享神的话语，好，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甚至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除非讲到这些有关圣经真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待人接物，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左口笨舌的人。甚至那天被带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好。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哈，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在讲到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话语。我真实的理解和感受是说，不管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说出怎样的话语，神仍然是把我们托住的那一位。你明白这两个有差别的，对不对？一个是说我们如何去应对，一个是说我们如何去应对，另外一个是说，即使我们的这个应对从人看来有很多的问题，仍然背后有神的什么恩典和保守。当然等会我们看到门徒要怎样去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当我们说仍然有神的恩典和保守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好像没有智慧，没有技巧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些事。然后在这里第二十二节，耶稣还提到了一件事，他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一方面耶稣和天父赐下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怎样去应对所面临的这样的困境，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需要怎么样忍耐到底，我们就必然得救。这些忍耐到底，我们千万不要去用其他的一些的哲学或者说宗教的提到的有关这个忍耐的这个词。我特别举了一段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为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还记得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第四个是什么？忍耐。所以今天这个忍耐的功夫，这个忍耐仍然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是圣灵做成的，是我们需要去依靠圣灵，所要活出来的样式。所以你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门徒依靠的是什么？唯有依靠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所提供的恩惠和资源。好，最后我们看门徒应该如何去行的这个部分呢？耶稣讲了好多的方面哈。第一个他讲到什么？你们要灵巧像蛇，性良像鸽子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蛇是不好的，对不对？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是蛇。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个魔鬼的时候，就用蛇来比喻他，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在圣经里面，你一看到蛇这个字眼，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和魔鬼有关系的。在旷野里面，当他们遭遇他们得罪神遭遇瘟疫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什么举起那个铜蛇，他们一看那个铜蛇，他们就得医治了。所以今天你到外面去，你看到路上的那个，你路过医院或者你看到路上有那个救护车，救护车上有一个标志是什么？蛇缠在一个杖上面，是不是？那个就是从圣经当中而来的。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驯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来看其他几个翻译版本，新译本里面说要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纯洁。吕正中译本里面说要像蛇一样的机警，像鸽子一样的温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鸽子，我们都是一个什么和平的象征，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描述的。在弥迦书第七章里面讲到鸽子是什么，鸽子他描述说你们不要像鸽子那样愚蠢无知。这就是在讲到鸽子很多时候是很纯真，就是很单纯的，很容易被什么猎人捕捉到的。你要捕捉一条蛇不是这么容易， 蛇是什么？很狡猾，很灵巧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和机智去处理这样的一种困境，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只是在一种机智和灵巧里面，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温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者缺一不可。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去做到平衡的点，因为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太过机智，以至于我们说话完全不着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话太过老实这个需要真实的靠着，我要回到上面一个，对吧？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靠着圣灵。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生命当中神的带领会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方面，你看哈，当耶稣讲完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时候，第十七节一开始就说什么？你们要防备人。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小心。为什么？因为这些逼迫的事，你们不要好像这个无知的鸽子一样哈，在那里有一点食物给你们吃的时候就跑过去就被人抓住了你们要小心哈，你们要像蛇一样的机警哈，要注意，因为这个逼迫的事是必然会有的。是必然会有的哈。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哈，讲到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前面我们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当你们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的时候哈，被送到君王诸侯面前的时候哈，你们要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就像前面我讲到的内容一样哈。保罗在这个困境当中，锁链当中，他仍然要抓住一丝一毫的机会不管是面对什么人，是那个罗马的官长也好是那个希律王也好，是不是？甚至是凯撒也好，甚至他在那个船上的时候，那个船他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不要开船了，因为怎么样，可能会遇到风浪，是不是？那些人不听他的话，然后他们就开船，就真的遇见风浪了甚至他们的船都要翻了。在这样的机会当中，保罗仍然怎么样？保罗关注的不是说我的命要没有了，对不对？保罗关注的是什么？他对他们说神已经怎么样启示我了，这一船的人一个怎么样都不会失落。在船上的人听来说我们都不会丧命了，但我相信保罗说的不仅仅是这个肉体的生命他讲到的仍然是一个属灵的福音的和福音有关的。所以在这里，当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说，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仍然要抓紧一丝一毫的机会来宣讲神的福音，来宣讲神的福音。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在这里耶稣也特别告诉我们说，要依靠圣灵的工作依靠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嘴上在说要依靠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实的仍然在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应对各样的事所以耶稣在这里当他讲到说必有这个话赐给你，这个话就是圣灵告诉我们怎样说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有的时候真实的我们没有按照圣灵的工作去活出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点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没话可说，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自己的方式当然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预备，我们不需要去准备人的努力，这里是在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会发觉当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实际讲的时候呢，有一些我准备的内容确实被我讲出来，有一些我没准备的内容也被我讲出来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里面讲到说， 他说啊，我吩咐了你们这一堆话不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他讲完以后，他说什么？我觉得我是什么？被神的灵感动了，被神的灵所感动了。所以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位保惠师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所以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说出这样的话，真实的是父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这样的话。依靠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哈。当然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什么神之而神的那种，好像有个什么突然有个什么声音从你耳边响起来哈，或者说突然遇见了一个什么很奇特的事哈。圣灵很多的工作好像春风吹过一样，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对不对？就好像风吹过一样，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工作，但是你不是那么真实的从物质的层面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果效，或者看到一个特征。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什么叫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靠近神，靠近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恨恶那些罪，我们竭力的去远离各样的试探和诱惑。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另一个是什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勇敢的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然后第四个讲到耶稣特别讲到是什么？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忍耐不是一种从肉体而来的说忍一忍吧，今天的这种忍耐乃是满有对基督再来的这种盼望的忍耐。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看今天所遇到的这些是什么？是至轻至暂的，是很轻的，是很暂时的，和将来他所要得着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他很欢喜的，很甘心乐意的，愿意在这样的牢狱当中、锁链当中忍耐，仍然怎么样传讲福音，仍然传讲福音。在这里有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讲到的，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是一节很难去理解的话，很难去理解的话。但是如果你带入到初代教会的场景里面，就很容易去理解。这里耶稣不是在讲到他第二次来，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连以色列的城邑都没有走遍，不是这样的。这里是在讲到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带来什么？审判，对不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到一件事，你们快快的去传福音吧。为什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真实的末世的审判就要临到了，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怎么样？再也没有机会能够认罪悔改。所以今天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不是说你以为的好像有无限的时间，可能什么时候我们就去见主面了，是不是？可能什么时候耶稣就再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忍耐是对基督再来的一种盼望，而对不信之人却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对他们来说不是盼望，是一种审判。当然这种忍耐不是意味着逃避和退缩。耶稣怎么说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有一个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怎么办？我们散了吧，是这样吗？不是的，在这城里逼迫我们，我们就怎么样逃到那边去。 有点有他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就说有点像那个路边的小摊贩啊，城管来了我就怎么样，赶紧撤，城管走了就干嘛，我就再回来。我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就路过那个菜场门口啊，就会发觉有两个有几个城管他们早上会在那里巡逻啊。但是当晚上我回家下班回来六点多的时候，我就发觉那些小摊贩都在那里，城管已经下班回家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哦，你们忍耐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我们逃避，我们退缩，我们像乌龟一样缩到自己的壳里面去，不是的。耶稣是说哎，你们既然你们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就是别人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些没有逼迫的地方，继续来开始你们的福音工作，继续来开始教会的发展。有的时候我想那个年长的人可能都知道，以前毛主席写过一个论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是？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就在这里。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无声的，我不和你什么正面的冲突，但是我不会为我的信仰和你什么妥协，因为我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有永生盼望的。所以这个忍耐到底不是逃避和退缩，乃是真实的用一种方式来对抗，就是从一个城逃往另外一个城。最后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怎么样紧紧跟随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的时候，仍然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不是？这个逼迫今天既然临到了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一样会遇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依靠他所差遣他来的这位天父提供的资源。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资源比主耶稣基督甚至更多，是不是？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什么安慰和鼓励。主耶稣基督他孤身一人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都怎么样睡着了。我们今天 有其他教会的祷告，当我们教会被冲击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远方的人来在为我们祷告，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紧紧跟随他的时候，这个逼迫一定是会来的，但是当我们紧紧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能够安然度过这样的逼迫，是不是呢？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了说耶稣告诉我们，为了基督和福音的使命的缘故，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逼迫。这个逼迫是一个什么？国度的征战，是不是？这个逼迫是来自于那些国度以外的抵挡福音、抵挡耶稣基督、抵挡神的人。可能我们会面临各样的从肉体到精神各种方式的逼迫，但是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逼迫中，我们有一个坚固的磐石和依靠，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位三一的真神。他甚至将他这个甚至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这个第三个位格圣灵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我再次强调，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很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的表现。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依靠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刚才我们讲了几点，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要随时随处的为基督做见证，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是不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忍耐到底，我们必然得救，我们还要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求神真的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实的看到，你不要以为今天好像在 中国，或者说在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才会有那个好像很真实的逼迫，不是的。你今天去到美国，你一样遇到各式各样的逼迫，可能是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是不是？可能是那些无神论者，甚至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其他的闲杂人等，都有可能。所以今天这个逼迫不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原因，不是因为一个社会处境的原因，不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乃是真实的因为国度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祷告，不是叫我们脱离这样的处境，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勇敢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地把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的得失，从我们的所遭遇的各样的难处身上落到你的身上来。求你帮助我们不再是顾念自己的需要，乃是真实的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从你而来的能力和力量，让我们紧紧的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也真实的依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活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遭遇怎样的事，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会持续多久，会怎样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会有怎样严重的程度，但是我们真实的知道在你里面有那个活泼的盼望和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害怕遇到逼迫，害怕被赶散，但是神啊，我们真实的当我们经历这样的逼迫和赶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前在你面前实在是太过放松，实在是太过怠慢，以至于我们没有抓紧每一分，珍惜每一分时间来敬拜你，来委身于你。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看到那种被眺望的火热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原来那些不冷不热的处境和生命的状况被这样的逼迫所眺望，以至于我们更愿意热心来服侍你。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真实的让我们在这样的可能会临到的逼迫的时候紧紧的依靠你，也真实的看到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亏损，乃是神你要成就怎样的大事。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